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24章25节看起。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好，耶稣听到这里就责备他们了，说他们都是无知的啊。各位，知识很重要的，真理是很重要的，知识会叫人自高自大，是的，连这些真理，如果我们领受的态度不对，我们也会自高自大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真理的话，那我们更是可怜了。我们需要不要因为自己的会自高自大就排斥了对真理的学习，对圣经的学习，对真道的学习。他们的忧愁，他们的不幸，都是表现在他们的无知的事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不只是耶稣所说所行，耶稣所说所行常常都跟他们这些门徒讲，包括这两位以马忤寺路上的门徒一定认识耶稣，耶稣一定都有跟他们讲，一定都告诉他们，我们在福音书里常常看到嘛，耶稣就是说，这就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一开始在讲道的时候就引这个以赛亚书上面的话，今天的经应验在你们的眼前了，应验在你们当中了。可是他们还是不明白，因为耶稣虽然讲得很清楚，而且绝对不会错误，可是他们没有被圣灵光照得够透彻，所以不明白。他们也明白也不明白，他们也明白，像施洗约翰说，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他们就跟随他了。他们有某种程度的明白，使他们能够跟随，他们又不明白，他们不知道神的羔羊是什么意思，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几斤几两，不知道自己的状况是什么样。各位，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包括在罗马书里讲，我们对上帝是认识的，是知道的，但我们又故意的不认识，不知道，不明白。那知道的部分就足以叫我们将来被定罪，无可推诿，因为神已经给我们显明，但是我们又不能够靠着自己来明白，因为我们已经非常的堕落，在咒诅当中，我们怎么看都看不清楚。那只有神的拣选，借着圣灵的光照，神的话，让我们能够重新的认识上帝，也认识我们自己。好，你们实在是太无知了，我们看这里我也不敢说有点安慰了，因为错误不应该安慰的。当然也是安慰，就是哎呀，我们跟这些门徒真是有的比了。这门徒跟随了耶稣，耶稣耳提面命跟他们朝夕与共相处教导，看到神迹奇事，而且他们也很热情的摆上一切来跟随主，但是他们还是不明白圣经上的话，他们无知。这里的不明白、没有知识跟没有信心显然是一样的，我们相信越有信心就越能明白，越有信心对神有信心，对神的话就越能明白。当然我们不否认悟性有它的作用，但是对神的认识基本上不是悟性，而是信心。我们有信心，我们就能够接受而且明白，而且能够实践耶稣所说的一切。你们的心啊，信得太迟钝了到现在还不信，就是太迟钝，太慢了，应该可以很快的。各位，我们还是要说，这跟悟性、跟智慧、跟 IQ 没有直接的关系，保罗也是非常聪明的人，那他 IQ 也很高，但是他就是不能看出耶稣就是弥赛亚，一直要到在大马色异象有个特别的启示光照他，他才能够明白过来。那当然我们又要说，我们不是拿这个做借口，因为耶稣是责备他们，你们信的迟钝，你们不应该信的迟钝，你们不明白，你们不应该不明白，你们听 应该是明白的，谦卑的，有信心的，这是互为因果的，越有信心越能明白，越明白越有信心，就不会这么迟钝了。二十六节，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我们已经花了很多的力气讲这两个门徒，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不管是已经是门徒或者还没有信耶稣的，他们都是这很迟钝的。我们没有神的怜悯，都是这样迟钝。两件事迟钝，一个耶稣要受害，我们觉得耶稣不应该受害，我们觉得基督应该是只有极大的丰富荣耀和成功的，他怎么可以受害呢？那继续我们就会觉得，基督徒怎么可以受害受难受苦呢？哎呀，教会怎么可以受害受难受苦啊？我们应该发财啊，我们应该成功啊，我们不应该生病啊，如果有那种魔鬼搅扰，我们应该靠着主能够得胜胜过魔鬼。这些都有一部分是真实，但有个基本的就是还是对神不够相信，还是对神给我们的十字架不太能够接受啊，这是一种无知。基督应当要受害的，哎呦，不是因为他犯罪要受害，不是因为他幼稚要受害，正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是因为我们人的幼稚人的错误，他要替我们受害。当然在这里面从他人性来讲，我们也知道他被升为至高，在希伯来书跟我们讲了这个儿子他受过这么多的磨练，对他是有好处的，连这个神的独生子都要受这些，我们怎么能够不受这些呢？我们必须受害，然后从受害中进入荣耀，并不是杀了多少的敌人像大卫那样，而并不是像世界上的英雄发明了什么，多么的在这个世界上有成就，从来没有受害进入荣耀。耶稣有永远的荣耀，没有受害的时候也有荣耀，但是我们因着他这个受害受难十字架，我们看到他更丰富更全备的荣耀，这是应当的。各位，这讲起来简单如果我们要把它仔细的分析的话这个耶稣的受害才有荣耀才进入荣耀，真是很不容易了解。当然如果我们能够讲得清楚，这是上帝智慧公义和慈爱的显现，也叫我们在这个十字架前彻底的被折服，我们也会说这是应当的。于是耶稣就再一次来跟他们做解释了，这个解释我相信包括在过去的日子里他已经做过许多次了，已经从各样的方式来讲他是谁他做什么，但是门徒不明白，现在就再来解释。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摩西众先知经上指着自己的话，这么多从摩西五经开始先知书还有经上，大概一般旧约里面讲就是律法，那是摩西五经，然后先知书然后就是所谓的一些作品，其他作品，也就是整个的旧约圣经，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当然不可能把每一节经文每一个字都讲出来，但是一些重要的可能耶稣也讲过的再跟他们讲解明白。现在你们明白了吗？耶稣或者说基督应该要受这些苦，然后在这些苦里面受死，受到最大的苦，那真是死亡，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这个时候门徒们其实他们已经开始被改变了，其实他们已经开始知道这个人是相当不同凡响的，这个人让他们知道那位基督的死是多么美好的。因为他们后来讲，他们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心是非常的火热。当然我不知道你觉得哪样是应该更高兴，你看到耶稣的，你看到耶稣复活了你很高兴，还是你明白真道了很高兴？耶稣的复活和你明白真道其实是不可以分的，因为只有耶稣复活差遣圣灵你才能明白真道，只有耶稣从死里复活你才能够明白整个他的死和整个他的死复活和人的罪恶堕落上帝的计划才能够明白。 在这里他们还不太知道耶稣，跟他们讲话的人就是耶稣，或者可能不知道，但他们心中已经火热了。这一点我想我们今天应该都可以接受，甚至我们应该常常经历到，就是当我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不管在诗歌里面、敬拜赞美里面、祷告里面，或者听到里面、主日学里面、看属灵书籍里面，若真是出于神的灵、神的话，当这个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心中也会火热。我们虽然不是耶稣现在直接在跟我们讲话，我们也能够更加的赞美和感谢耶稣，借着教会、借着各样的媒体给我们的这种激励。28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要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好，这个他们要进这个村子了，要记得以前的人真是能走路啊，走了很久了，耶稣似乎还要继续往前面走。耶稣有没有计划？耶稣做任何事都在神的计划里面。那耶稣想要继续往前走，他的计划是这样，然后被这两个人打断了吗？还是耶稣也是要看看你们这两个人有没有留我的心，试试他们呢？这我们不能够去分析耶稣心里的状况哈，但是耶稣一定是盼望这两个人听得进去他的话，而且听进去他的话就有所反应。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好，我们继续来讲到说，这两个人哦，很感动，他们也很喜欢这个人帮他们解释耶稣的死和受难。虽然耶稣曾经很重的责备他们是无知的人，心性的很太迟钝了，而且耶稣讲话好有权威啊，你怎么敢第一次见面就讲这么重的话呢？他们就很希望继续跟耶稣一起听他的话。我想我们不要谈那个预定，我们也不要谈神旨意的不改变，我们就说从人这边来看的话，耶稣的确是他完成了一个使命，完成了一件任务，跟这两个门徒已经讲了，他就继续要往前面去。你说这继续要去哪里啊？跟谁讲啊？这都是一个我觉得有意义的，就表示耶稣在继续不断做他的工作，即便我们人不一定看得到。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耶稣是继续做的，而且他已经做好的，这里的他下一块就要到别的地方去做。保罗也是这样，他就不断的传福音，他不在人家已经做过的地方再做，并不是看不起人，而是他希望更有效的把福音广传，而且他知道自己讲的最对，所以他就不断的到各个地方去。那么耶稣也是继续要有工作要做，我们不必问他要去哪里，但是当人愿意要再多听的时候，要留他的时候，这个日头平不平息对耶稣不是一个妨碍。在复活之前的耶稣，就他人性来讲可能还有点妨碍，他也需要吃也需要休息。就他复活以后，他是完全没有妨碍这些。日头平息，黑暗，或者是可能在人生有的身体疲倦，在耶稣现在应该都没有了。但是他还是一个人，他还是有人性，但是是一个完美的，是一个复活的，是一个被神的灵所充满的，是一个复活的主。耶稣就进去要跟他们住下。30节，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这一连串的话我们当然也都熟悉了，这是我们主耶稣向来的所做的事情，就是圣餐的一些一个形式。但是这里描述是不是就是圣餐，我们倒不一定能够确定，因为好像在初代教会里面，我们看这个圣餐和普通一般的吃饭呢，也不一定要有那么大的距离。耶稣在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时候，用的字也跟这个有点关系，拨开祝谢递给他们。这 保罗在传难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形，那也许我们不必把它那么分得开哈。圣餐还有普通的吃饭，是我们希望，教会里面的圣餐仪式是庄重的，是特别提醒我们的，是单纯让我们想到耶稣的死和再来，他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平常吃饭的时候，每逢吃喝的时候都如此行，不也很合理吗？所以这个即使不是一个圣餐，但是耶稣所做的，这种是生命的粮，像约翰福音第六章，也是让我们能够进入新约的那个圣餐。你把它结合在一起想，也不是不可以啊。拿起饼，祝谢，感谢上帝，拨开，拨开，象征他的身体拨开，然后递给他们。这个连"递"字也是重要的哈，因为都是把恩典传递的。我们就是一个可以说纯粹被动领受的。我们完全领受恩典，我们自己是完全不配的。他们的眼睛明亮了啊！这是圣经里面几个重要的，讲到眼睛明亮，可怕的眼睛明亮，当然是伊甸园，他们吃了就眼睛明亮了。这个时候呢，恐怕是指他们听了，也吃了，也看了，眼睛就明亮。听了是前面那段话，在以马忤斯路上。听了明白了，眼睛就明亮。然后看了，他们看到耶稣这样做，哦，想到这不是我们的夫子吗？我们看到耶稣为我们死和复活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眼睛明亮了。如果这被圣灵来感动的话，耶稣这个动作让他们想到可能也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因为在十字架上死，就某个意义来讲，跟耶稣把饼拨开，这是我的身体，是一样为你们拨开的。他们看到耶稣这样，哦，就当然就被提醒，这就是那位跟他们朝夕与共的主。那我在这里强调也是，我们看到耶稣的十字架，求圣灵光照，让我们看到肉眼看到的时候，不是只看到一个艺术品，不是只听到一个圣诗的音乐，是能够让我们认识上帝，哦，认出他来。他们听了，他们看了，他们也吃了，跟耶稣有这么大的一个接触。他们领受上帝给他们的，我们再一次看到五官不是坏的东西，肉身也不是坏的东西，感觉也不是坏的东西。这些如果被上帝的话和上帝的圣灵来使用，那是非常的美好。哦，这就认出他来了，前面都没有认出，你怎么能够认识耶稣呢？你怎么能认识耶稣？圣灵光照你。他们认出耶稣，不是说好像彼得不认耶稣那种故意的不认，但是可以说有点类似，就是他们的一些成见让他们看不出耶稣是谁。那彼得的一些心理的也是太多看自己，使他不承认耶稣是他的主。虽然一个好像纯粹无知，一个是出于懦弱。但是都跟还是跟无知有关系。你不认识耶稣的伟大，你不认识自己的软弱。但是这里，因着耶稣前面讲的话，因着现在显出的样式，因着他们吃的这个饼，他们借着这些感官，或者圣灵借着这些神的话，借着这些让他们明亮，跟伊甸园里人的明亮，跟巴兰被神打开眼睛明亮，看到天使拿着刀在等他，那是不一样的。眼睛明亮就认出他来了。那人类的眼睛明亮，就像伊甸园一样，并不是好事。人类的瞎眼也不一定是坏事，就像很多瞎子，因着他的瞎，反而能够看到耶稣是神，这才认出他。哎呦，很不幸，忽然耶稣不见了。这真是最好的时候，看出耶稣了，应该很喜乐，应该去拥抱他了。耶稣忽然不见了，这耶稣的不见，我们当然不太能追究他跑到哪里去了。我们可以说他也是离开这里，回到了耶路撒冷，因为我们在36节那里看到他，耶稣又在门徒那边了。 这里你需不需要想到耶稣行了一个特别的神迹，好像突然飞檐走壁般的，甚至是隐形大法一样，噗，突然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了。我们也未必一定要这样想啊，其实对神来讲，他移山倒海和他动一个小指头，其实都是一样是神迹，要产生的果效都可以同样的大或者同样的小，这在他的旨意中。现在耶稣不见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的忽然不见却没有叫门徒有任何的，起码这里面描述他有任何的不安害怕惊慌。哎，一个人在你们当中吃饭突然不见了，突然消失了，应该是很吃惊的事。这是魔术还是什么？还是我们走火入魔了？不，都不是，就是耶稣忽然不见了。他们为什么不会难过，不会吃惊呢？因为耶稣把那真理给他们显现，耶稣的死和复活和荣耀原来是这样真实，原来是这样的有意义。那他们得到的太丰富了，他们就一点都不会觉得说，他们很遗憾，很难过。哎呦，耶稣不见了，他们要哭了。耶稣不见了，他们没有去找耶稣，因为神的话已经在他们心里，耶稣的话在他们心里，他们就不必难过。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愿我们常有你在我们心中。你是常有我们，我们始终在你里面，但是你不常在我们里面，我们会忘记你。主啊，求主怜悯恩待，让我们总被你提醒，总是喜欢更渴慕更亲近你，更相信你，不管在任何一个时候。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